邓辉长老带领我们唱诗，这些歌曲的选唱啊，也都反映我们对上帝、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所以作为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不仅特别的注重传讲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赎罪的恩惠的福音，我们也要注重强调上帝赐给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真的是讲律法、传福音。我们爱慕上帝的圣言，既包括爱慕福音，也包括爱慕上帝的什么律法，这真的是非常的甜美，完全。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说宣讲，说信靠，说见证，说实践，就是上帝宝贵的圣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教理问答、解经讲道各样的现象。在威斯敏斯特大约的问答85问我一同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既然死亡是罪的工价，而义人的罪在基督里都蒙赦免，为什么他们没有脱离死亡呢？答：义人在末日的时候就会脱离死亡，其实在死亡之时也脱离了死亡的毒钩和咒诅，因此虽然他们也死亡，但这是出于上帝的慈爱，使他们完全从罪和愁苦中释放出来，进入荣耀里，与基督有更深的联合。当我们讲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死亡有一个精准的界定人的死亡远远不仅指向于脑死亡心脏死亡，身体的生物性的物理性的死亡包括不信主的人也承认有的人活着已经什么死了。所以从圣经从教会所传讲所领受的真理来看死亡最起码是指向三重一个是生理上的死亡不管是脑死亡还是以心脏死亡主要是集中在这两大标记上，身体的死亡第二大死亡是指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吃了禁果原罪，然后圣经就讲人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所有堕落状态之下的人都是活死人而这个方面是指第二个状态第三个那是指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不管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都要什么复活复活以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信主的人复活进入上帝的荣耀得享永生不信主的人也复活，但是他们要受第二次的死，也就是被耶稣基督判为永永远远的死刑然后被扔之到硫磺火湖之中，那从永不灭永不死，那活什么永不灭，那是指身体和灵魂完全与上帝什么隔绝，而且是直到永永什么远远。所以弟兄姊妹，大家讲到死亡的时候最起码我们要想到这三重死亡一个是指身体的生理的生物的这种死亡第二是指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人都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第三个那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还没有认罪悔改，那么面对我们的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个死既包括身体的生理的死亡，也包括灵魂的什么死亡这个死亡呢是永永远远的与上帝什么隔绝。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死亡显然是指人身体的肉体的生理的生物性的什么死亡。所以这说死亡是罪的工价，而义人的罪在基督里都得蒙赦免，为什么他们没有脱离死亡呢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在这个世界上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我们还会经历身体的死亡呢所以这样回答说，义人也就是指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在末世的时候就会 脱离什么死亡啊。当然啊，如果我们是活到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我们活着的人要被提什么哎升天啊，死去的人要死里什么哎复活。但是即使我们在面对肉体死亡的时候，也脱离了死亡的毒钩和什么哎咒诅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啊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二十六节就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小小的兄弟们，这件经文含义有两个，一个是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不是魔鬼撒旦啊，魔鬼撒旦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他已经被什么打败了啊，已经丧失了啊任何的什么权势啊。这个方面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使这个世界更新之后啊，启示录上宣告讲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啊，上帝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然后我们看到十五章的啊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这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啊感动下发出非常激动的话语，他就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当然，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不是指律法有罪，是指地有权定罪、畏罪，并且使犯罪的人受当受的刑罚的，乃是由律法什么来规定的。但是五十七节讲，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说死亡啊，甚至包括肉体的死亡，在我们身上再没有那种毒钩，再没有那种什么哎咒诅。所以这样基督徒身体的死亡不仅没有毒钩，不仅不是一种咒诅，而是像使徒保罗讲的，在腓立比书啊一章二十三节啊，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所以说在主内去世的人啊有福了啊。甚至我们翻到啊启示录啊十四章，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十四章。在启示录啊十四章的第十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边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基督徒活着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中啊！当我们完成了我们今世的责任和托付，要离开这个身体，就是与上帝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所以耶稣对十字架上那个认罪悔改的盗贼讲，你今日就要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之中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所以此处教练问他讲，虽然我们也死亡，但这是出于上帝的慈爱，使他们完全从罪和愁苦中释放出来，进入荣耀里，与基督有更深的什么联合。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啊赐给我们的福分，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种祝福，哪怕我们肉体的死亡也成为一种祝福啊，是完完全全与主同在了，是好的什么无比的。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活在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中，也包括死亡，完完全全更深的进入与上帝的同在。好，接下来啊，我们有崇明传道啊为我们传讲信息。
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先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三十节，我来给大家读。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一个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过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今天啊，我们的崇明传道啊，他是以一个录影的方式啊，向我们啊带来啊信息来啊传讲啊末世啊现代的困境与末世的啊救恩。
亲爱的主恩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啊，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啊，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啊，一同在主日里面来敬拜他啊，并且一同用今天的经文来啊分享啊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现代的困境与末世的救恩。那么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三十节啊，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段对话当中。那么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当多的当中呢大家其实都经历了一些的困难啊，在疫情当中很多的这种困境被凸显出来啊，有个人跟群体之间的一些的张力，那有一些这种种族之间的张力，还有一些这种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这种 意见之间的张力都在疫情里面被放大被凸显。那特别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这个移民的群体来说，也许这种感受就更加的强烈一些。那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事情都不确定不安，充满了焦虑充满了这种各种的担忧。但首先大家需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困境并不是新问题它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的延续现代性的问题的一种的延续。那什么是现代性呢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做马克思韦伯他曾经总结说这个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叫做去魅去除魅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字去魅英文叫做 disenchantment, 就是说在现代以来启蒙运动以来人开始抛弃上帝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起点或者出发点用独立的理性去看待世界并且用一种进步的用一种有很无限的可能性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进程。那在现代性当中同样会带来很多很多它本身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比如说这个金融危机的发生比如说再到后来一点的这个911事件以及从去年到一直延续到今年的这个疫情那其实呢都是一些现代性问题的不断的爆发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种不同的观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末世当中的那末世这个词呢叫做eschaton 或者说是这个末世论叫做 eschatology 那末世的观点跟现代性就带来了一种的张力现代性我们刚才说过它是不确定的它是很多价值分裂的然后它是一种开放的对于这种历史的看法但是呢这个末世性却是给我们一种确定性永恒性以及一种对历史的一种完全的这个完满的一种眼光。所以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困惑就是我们既活在现代性的困境当中我们又活在这个末世性的应许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就用这个末世性的应许或者用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这个现代性呢来胜过这种现代性带来的各种的焦虑跟不安全感呢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就非常的有意思圣灵用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其实现代性很多的解决方案都不能真正的解决这个现代性的问题相反的是主耶稣这位真正把世界把历史带进末世的这一位救主他是那一位可以真正解决我们的焦虑跟干渴的并且提供那个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末世的这种活水的江河的那位弥赛亚是他的工作他的所事他的位格他的所事以及他的工作他的所为把我们这个现代性的分裂的这样的世界带进了那个应许当中的永恒的末世当中去只有他才能够赐下这个永恒的末世的活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它本身的结构来为大家分享三个点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个背景信息那么第七节到二十六节是主体部分就是主耶稣和这位妇人的对话那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经文往前推一点点就是第七节到二十四节来看这段的对话那么在第25到30节是最后的部分是这个妇人自己的见证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和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困难里面放在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各种的困境当中为的是要叫我们寻求你也为的要叫我们得着你从天赐下来的那个末世的应许并叫我们可以借着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凭着信心来用一种末世的眼光来解决我们现在眼前的问题谢谢主我们求你今天跟我们的时间同在让你的话语解开发光成为我们每天日用的饮食求你也洁净你自己的讲台 来洁净啊，不论是说的听的，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敬拜都蒙你的悦纳。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啊，第一点哈，就是背景信息的部分，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交代了四重的背景信息。首先啊，这里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啊，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那啊，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原来在啊这个犹太服事，然后跟施洗约翰的这个侍奉有一些的重叠。那这个地方说到主耶稣担心他的侍奉跟施洗约翰啊受到这一些法利赛人的分裂，他就主动去往加利利去。那这里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那来，所以就来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就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并且那个地方有雅各井啊。那么这里就体现了两个的背景，一个是当时撒玛利亚和犹太的一种很强烈的民族冲突当中啊。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这个是北国十字带的一个的代称啊，当时在啊列王记上面记载，就是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的时候，按例王就把这个北国的首都命名为撒玛利亚，后来撒玛利亚就用来指代整个的北方十字派。那么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这个亚述人就攻入了撒玛利亚啊，然后使这个撒玛利亚人崇拜外邦人的神，并且跟外邦人通婚。那么在被掳归回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就非常的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啊，他们这种民族的冲突就非常的强大，就是因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是一个政治上面的叛徒啊，而且就是在犹太人看来，并且是跟外邦人通婚的，已经是一种异族了，在这个血缘上面已经不纯正了。所以这是第一重的冲突。第二重的冲突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传统跟现代交融之地啊，就是叙加这个地方呢，是当时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分裂仇视互相对立之前，他们共同的祖先啊雅各留给约瑟的那块地，代表了一个共同的传统啊。但是这块地恰恰就留在了撒玛利亚的境内。那么那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的48章啊，就是在两个临终之前留给这个约瑟的一块地。那么当约瑟死后呢，他的骸骨被带离埃及，就葬在示剑，也就是离这块地啊不远的地方啊。所以这是对于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是分裂，他们产生分裂之前的一个美好的追忆。那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撒玛利亚，这里经文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那我们看到这块下一张图片，这里有一个地图啊，我们会看到说从犹太撒玛利亚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啊，然后犹太在下面啊，耶稣呢就是从犹太要走到加利利去。那么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么有一些的解经书记载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常常是绕路，他们不走撒玛利亚，他们绕过约旦河啊，从这个旁边绕过去，然后到达撒玛利亚。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里的必须这个字，被这个字啊，希腊文被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表示神的命定或者神的谕旨啊，表明耶稣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撒玛利亚这个多重冲突的地方是有上帝特别的旨意在的啊，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父神的心意里面。然后讲到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啊，这就解释了那个太阳正当中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为什么他会感到走路困乏。所以这里的经文再一次给我们这样的真理啊，我们会看到这位成为了肉身的永恒之道，他是在人性的一切软弱当中跟我们同在的啊，他为了解决很多这种冲突带来的困境，他自己进入到了一个最大的冲突里面去。他为了赐给我们那个永远不渴的末世的活水，他自己成了那一个 又渴又累的那一位。那这里就帮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末世的救恩，是用一种超乎我们理性所能够认识的方式进入的。那我们刚刚说到现代性的时候，现代性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于理性的推崇，和各位一样，其实我也非常的喜欢运用理性来思考，对吗？但是理性它本身是有它自己的这种的局限性的。那我们说到这种现代性的困境，很多现代的问题其实是由理性自己所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跟过于相信理性是有这个千丝万缕的关联的。为什么纳粹会崛起？为什么有一些乌托邦的制度会被过度的推崇？都是因为对于理性的滥用。但是世界总是超乎我们理解理性所能理解的方式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而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降杯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恩典。他知道罪人何等的需要他，他知道说我们是如何的在冲突当中无法自拔，所以他进入到了一个最大的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去，那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那个不可调和的本质的不同里面。他在他的位格里面既保留了完全的神性，又取得了完全的人性，这是一个我们超过我们理性可以理解的救恩到来的方式。但是我们的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困境里面，他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是我要跟分享的第一点。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个部分，对话的部分，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主体那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讲到这个传统跟救恩的关系，在第七节和第十到第十节的这一段一小段。那么一开始呢，这里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短短的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那刚才讲到了耶稣基督是在大中午的时候来到了这个井旁的，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大中午一个人来打水，而不是像当时的传统一样是这个在清晨或者傍晚跟其他的妇女结伴来打水，这就表明了她面临的一种个人跟群体之间的一种张力这也是我们现代人面临的一种比较大的张力就是个人的自由跟群体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个人身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的族群身上，这是一个现代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二战之后，很多的这个学者在反思二战的时候就提出了像有一个女哲学家叫做汉娜·阿伦特，她就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个概念，来反思为什么在这个纳粹的这个军官当中，他们每个人都对于这种独立的道德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大屠杀的罪行没有一种道德上的反思。那所以自由主义就成为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比较被大家所接受的一种的思想，但自由主义后来又同样的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导致了享乐主义导致了很多这种像后来对于这个同性恋，对于这一个这一种像个原子化的个人的这种甚至导向了虚无主义就像你会看到美国的年轻人很多就是天天他滥用了他的自由，对吧？天天就躺在床上看电视然后认为说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自由。那对我们在疫情之后的弟兄姐妹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当中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好我们个体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这一种的连结那你会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后面的经文也说她是大老远在大中午来到这个雅各井打水，表明她在这个雅各井 当中去寻求的是一种传统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说雅各井是一个超越了他现在所面临的这种种族的冲突，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冲突的更早的一个美好的传统的时代。就像从前像孔子，他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他想要寻求的就是恢复周朝的礼制，或者说是想要恢复上三代那种尧舜禹时代的淳朴的民风。所以我们也常常想要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中去找解决的办法，就像这位妇人一样，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口他自己那个美好的雅各井。但耶稣来到了妇人的这个困境里面去，但耶稣并没有马上告诉他说你找错方法了，或者直接指出他的罪来。相反，他耶稣启示他自己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渐进而且温柔的。他降杯下来对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对这位妇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震撼。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的歧视跟躲避撒玛利亚人的，而对撒玛利亚的妇人尤其如此。在第二圣殿期的这个文献当中就记载说撒玛利亚的女儿从一出生就处于一种终身不洁净的状态里面。所以撒玛利亚人非常的惊异，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怎么会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而耶稣告诉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是按照这位妇人所知道的传统来启示的。耶稣的意思是，你去寻找，你去向雅各这个更早的传统寻找你现在困境的解决的方法，其实是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源头。而真正的源头是那一位跟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那位上帝，他才是真正能够给你水喝的那一个源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在历史当中给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对吧？当我们去看欣赏王羲之的书法，当我们去欣赏宋徽宗的画当我们去看这个苏东坡的文章、李商隐的诗，都会被从前我们的祖先那个美好的文化的传统所感染。但是这一切呢，其实也都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那位真正的源头的面前。因为这一切的美好的文化都是那个美善源头的反射，而不是那个真正的源头。就像约翰福音的一开始那个同样的这位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他来到了雅典的时候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是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而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做的诗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说到了在这个困境里面我们遇到了这种个体和群体的冲突我们也想要在传统当中去寻求解法。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向我们启示说他是那位真正的源头他是成了肉身的 那位上帝的儿子，他是约翰福音当中的那位太初之道。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点当中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经文的第二部分。所以妇人现在你看他的关心他就从这个传统他跟很多人一样，他的关心其实是更关心现实上面的解决的办法，而所谓的回归传统有时候只是一个借口，对吗？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在关心说我们的问题能不能得到真实的解决。所以妇人的问题是，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怎么可能得到活水呢？后面他的回答更体现了他现在心里面的关心，是他眼前的困境能不能被解决。妇人他们说，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说明说如果说耶稣可以提供这样的水他其实不太在乎这个源头是谁他关心的是一种真实的解决方案。我们刚才讲到孔子那孔子跟孔孟他们当时在这个春秋时代诉诸更早的传统，那后面的人有人就写诗来讽刺他，或者说是来质问他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未齐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周游列国在推销他们的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到处去宣传他们这种儒家的理想的时候，忘记其实他们所推崇的那个周朝的天子还在所以他们就像这个孔子和孟子所做的一样，我们今天通常一面在心里面追想着自己的心里的那口雅各井，但是真正当一种进步的科技放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求那个科技带给我们的便利，然后就忘记了真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对吧？那科技呢是这一个同样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的恩赐，比如说在疫情当中现在的疫苗发明了出来，然后很多人因为打了疫苗的关系就使得这个疫情的蔓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跟事情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去接种这个疫苗，然后我们就可以可以更好的去跟回到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里面去除了疫苗之外，我们还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对吧？我们离不开手机我们离不开网络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就像对这个妇人来说叫我可以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我们不用像从前一样花费很多的心力在一些在一些体力劳作上面或者说我们的寿命也因此延长了我们也可以因为科技的发展可以解放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但耶稣的回答却跟妇人的关心是不一样的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已经开始讲到了末世的这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是一种末世，是上帝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末世性的应许我们举一段经文做例子来说，是那一个在以赛亚书的55章的一章一到五节，那里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你们当进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在55章第五节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这只是其中的一处的例子。那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应许了，在末后的时代，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上帝会赐下那个永远浇灌那口渴的人使得那末后的圣灵来更新全地，这么一个末世性的盼望已经放在旧约当中。而我们今天一切的 科技进步对我们的生活来说是有便利的，是好处，是有好处的。就像我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一样，我们心怀着这样感恩的心，但我们始终要明白，科技的进步不能把我们带进末世，科技的进步不能把我们带向历史的终点，而只有这一个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完成的工作，这里从第一个部分他向我们启示的他是谁，到第二个部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哎，你所盼望的那个末世因为他所做成的功已经到来了。那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44到46节，那里使徒保罗讲说，那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那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那这节经文就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他对比了一个亚当受造的时候甚至是在堕落之前的那样一个的状态，和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在复活之后的那样一个状态的不一样。那一位复活的救主他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这个叫人活的灵的意思就是跟首先亚当被造的状态不一样。首先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和动物都不同，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所以说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呢，他不但是自己有那个圣灵住在他里面，而且他成了可以分享，把他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赐给属于他的人，分享给跟他联合的人。所以这里经文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而这个末后这个字就是指向了耶稣复活所成就的或者说带来的这一个末世。这就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理解来看呢，你看46节说，属灵的不在先，但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就当历史前进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瞬间的时候，那旧约当中所应许的末世就已经提前的实现了。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一种末世性的盼望。那这位妇人呢，我们看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位妇人似乎比之前明白了一点，可是他的关心仍然是在这个天然的层面，他仍然在关心这个他是不是真正能喝到这种 physical 意义上的水。那耶稣呢，这个时候他话锋一转，他从这个末世的到来的第一个就是上帝自己，对吧？三位一体自有拥有的上帝是那次活水的源头，然后再讲到了历史当中那一个某一个时刻的实现，就是在讲他在预告当他到来，当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那末后的世代将会借着他的工作被实现。可是人怎么能有份于他的工作，这是第三个核心的问题。人怎么能够有份于耶稣带来的这个末世呢？第16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这句话直指人心，直指到这个妇人内心里面最隐藏最深的那个罪的问题。而这位妇人她的回答是，我没有丈夫。这个问题其实她也体现了跟我们她其实非常的现代性，就是她用一种心理学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她所说的是真的，可是呢，这个妇人她明显的陷在一种淫乱的罪里面。耶稣指出来 她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从前妇人的五个丈夫或者跟她离异了，或者已经过世了，而现在跟妇人有的这种同居关系的这个男人并不是妇人在法律上的丈夫。但妇人说我没有丈夫的时候，显然是在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里想要接受这个末世的活水，其实是有一个关键啊，那就是圣洁啊，或者说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这个盟约是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里主耶稣就用婚姻来强调啊这一个盟约的这个的重要性。就是其实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从一开始是一种受造的关系啊，从一开始上帝造人啊，人是作为上帝的形象，是作为上帝的啊，某种意义上我们说上帝的儿子啊，受造的那个儿子亚当。到这个末世的实现是需要另一种的盟约关系，也就是婚姻关系的实现。亚当什么时候能够在最早跟神的关系里面，什么时候能够进入到末世的应许，是在他完成了上帝跟他所立的约这个条件。换言之，人跟神的关系要由父母子女进入到夫妻的这一层的关系之后，那一个末世性的转变才会发生。但是亚当在这个夫妻的忠实的关系的这个盟约上面跌倒了，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是完成这一个亚当所失败的盟约，并且把他完成的这个盟约可以赐给跟他一样有这一种盟约关系的人啊，就是说我们的神学上面叫做恩典之约，就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一个的差别啊，差别就是我们靠着信心进入到跟基督的盟约当中，基督就可以把这一个他完成的这个行为之约的这一个的 reward 的这个的后果，这个末世性的好处赐给我们。所以盟约关系在得到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非常的关键啊。所以如果人在这个婚姻上面的不圣洁，他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跟上帝的这一种圣洁的盟约关系里面去。因为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基督是教会的丈夫，对吧？像丈夫爱妻子一样，基督爱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一个圣洁的夫妻关系啊。那么这位妇人呢，她很显然她在她的生命当中是缺乏这种盟约关系的啊。那她现代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否认婚姻的这种圣洁性或者说盟约性啊。那么而现在的心理学在很多的时候是在强调人的这种欲望的合理性啊，好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哈，其实现代心理学有很多的流派，那当然比较典型的就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哈，他有一些的争议，但是其实在社会学上面他是给现代社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影响啊，跟留下很多的这种深远的这个观念上面的塑造的啊。他的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对于罪的敏感性消失了，或者对于蒙被约的这种罪恶感啊，在人性当中被抹去了。弗洛伊德他非常强调的对欲望的一种的合理化，而淡化了这一种对于盟约的道德要求。所以对人的理解不在于是对于这种盟约的忠诚，而是 欲望跟理性的这种的冲突啊，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大众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你会看到在现代文化里面，表达欲望不再是羞耻的事情，或者说被约不再是在婚姻当中的被约，慢慢的都不会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上面不可接受的事情，而把欲望当成了人不可抹杀的一种的生命动力，对吧？我现在人在国内的这段日子啊，这个感受就特别的明显。人们在讨论的这种口语当中，比如说吃货啊，就是人会自己很自嘲说我是一个吃货啊，那就说我对于这种饮食的欲望，这是一种值得标榜，而不是一个觉得我没有节制的，怎么他人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性感，这个词也成了大众口语当中一个褒义词啊，人不再对于表达欲望体现出某一种的罪恶感，而耶稣基督这里所强调的是盟约的圣洁性，或者说上帝的律法的绝对和圣洁啊。我们王牧师在讲道当中就常常都在强调这个律法的重要性，所以这里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圣洁而绝对的律法是显明在人心里的。其实这个妇人他在躲避耶稣的问话的时候，他的良心是不安的，对吗？他的因为神这个十诫这个圣洁的要求啊，不可这个孝敬父母，就后面的六诫关于道德上面这些的要求，包括不可杀人，对吧？不可奸淫啊，然后啊，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贪恋别人的房产、妻子并一切的所有。特别这里说到了不可奸淫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妇人显然是知道这个律法的要求，而当他在躲避这个律法圣洁的要求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跟耶稣的这个盟约里面，以至于没有办法去承受耶稣的工作所带来的那个末世的最终的活水啊。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三点啊，就是现代的心理学对于上帝律法的一种的否定，或者说是扭曲神的律法，并且将它不断的合理化了。而我们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在这种现代性跟末世性交织的基督徒来说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回到上帝的盟约当中去啊，不断的去看到那个绝对的律法对于我们良心的这个要求啊，这对我们的救恩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好，那么到了第19到24节，就来到了今天经文的一个高潮的部分。那么这个妇人对于耶稣基督对于他的这种罪的这个指责呢，他选择了用一个神学的问题来回避，或者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他啊，也许他是在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想要提出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神学问题来难倒耶稣，或者他跟我们任何一个面对救恩的人一样，他在考虑的是耶稣所提出的救恩是不是违背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是不是会被成为自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一个族群的背叛啊。那他这个妇人的关切其实是非常非常现代性的啊，现代性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分裂，就是一种族群之间的对立跟冲突，就是一种不断的混乱或者是焦虑。那你看耶稣的回答，耶稣所回答的意思包含三层啊。首先呢，他说这里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基督承认了在救赎的历史当中 正统的存在，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基利新山上面的这个敬拜并不符合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启示的正统，他们断章取义的截取了一段摩西五经当中这个生命记当中的经文来确定他们敬拜的地点，但是却忽视了从古时神多次多方向透过先知晓谕列祖的这个一贯的整全的有机性的渐进性的启示透过不管透过摩西然后透过大卫一直是在显明最终的这一个末世的救恩是在这末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是也就是说救赎历史的指向乃是这个末世的救恩。那其次呢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时候将到就代表了他还没有到，如今就是了却表明了他已经到了，而时候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通常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刻，那个荣耀的时刻这里耶稣所说的是虽然我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已经站在你的面前道成肉身本身并不能够把人带进末世，但是道成肉身已经预备了这一个十字架的时刻，如今站在你面前的就是那一个成就救恩的能够成就救恩的那一个上帝的儿子的威格。那对我们来讲这一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更是意味着虽然将来的那一个完全的永恒的那个完满的新天新地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可是因为刚才所说的那样基督的位格跟他的工作他所成就的这个末世的现实，因为我们今天跟他信心的连结我们已经把那一个已经成就的末世可以提前实现在我们今天这一个充满混乱和焦虑的现代性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所强调的这个点。而他说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后面的解释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经文显然不是在说神是许多灵当中的某一个，而是原文当中并没有这个量词做修饰，这里强调神是灵除了强调说他是超越物质的那个纯粹的独一的上帝，更加表明了他跟末世性的一种紧密的关联，也就是神是灵表明他是那位最终更新万事的灵，最终在末世当中他的灵在是无处不在的，最终他是超越了那种一时一地的敬拜，而是当人们在心灵和诚实就是原文就是真理和圣灵的意思。那么什么是真理和圣灵呢？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末世这样一个最真实的现实这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对吧？那什么是圣灵呢？圣灵就是把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施行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位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所以我们在真理和圣灵当中领受了这个末世的现实，我们就跟这个无处不在的最终长在万事万物当中彰显他荣耀他自己的这位上帝取得了一个最真实的盟约的敬拜的关系。那这个敬拜就表明了人和神那种真正关系的恢复，因为在人和神的盟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层就是恢复这种最真实的敬拜，在盟约里面在敬拜里面我们恢复了和神的团契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末世当中我们就因着在这个真理和圣灵里的敬拜，我们就超越了这一种一时一地某一个传统的这一种的坚持并且 我们在这种末世的真实里面，我们就克服了这种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并且我们也克服了这种族群之间的冲突，我们也可以克服了这一种罪，我们因为因信称义的关系，我们也克服了自己罪和上帝这一种最深的这种的隔阂这是耶稣基督最后这段经文里面所启示出来一个最深刻的含义。而这个时候妇人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听懂了他终于听懂了。妇人说最后呢，妇人说，莫非你就是弥赛亚然后这个他就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告诉从前他躲避的他的那些族人他欢欢喜喜的并且勇敢的去为我们的主做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妇人留下的这个水罐子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可以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回到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敢于在这样一个破碎的时代当中来为我们的主做那最真实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完成了那个最神你自己跟他跟亚当所立的那一个盟约，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所完成，也把历史带进了他的终点，带进了那最终的末世。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要跟我们的父神建立最最亲密最最真实的敬拜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再次坚固我们在这样一个现代的混乱当中有一些彷徨的弟兄姐妹，求你教我们胜过这个破碎的世界，在这个末世和现代交织的时代里面，真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水罐，并且欢欢喜喜的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来更新我们自己，并且成为主你自己最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